感谢主。我们今天继续来讲约翰福音。我们前面讲过约翰福音的第11章的拉撒路的从死里到复活这样的一个事情，对不对？从死里到复活，我们有很多的应用。但今天呢，我们来看看人对于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有一些不同的一些反应。所以呢，我今天呢记得这段经文呢和大家讲的一个题目叫做杀死耶稣的司法判决。可能大家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有点怪怪的，什么叫做杀死耶稣的司法判决？你杀死耶稣吗？就杀死耶稣，还有什么叫做司法的判决？所以在这里面，我期盼先让大家明白这个题目是什么意思。请注意听，杀死耶稣的这个决定是由三伙人组成，有哪三伙人呢？有法利赛人，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抄写圣经的文士，这些教法师，这些拉比们，他们这些人基本上是很钻研旧约的律法，是很懂的。但是呢，他们这些人呢，在社会地位上比较薄弱。那么的祭司长、祭司家族这些人是指什么人呢？他们这些人是指撒都该人，是指亚拿或该亚法。你知道吗？亚拿和该亚法是岳父和女婿之间的关系。亚拿做了那个大祭司之后，就接下来由该亚法来做大祭司。那么呢，这些撒都该人呢是比较有大权力的，大懂我的意思没有？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议会呢是由70个人组成，那有我说了由祭司长带领，你懂我的意思没有？祭司长是那个头头，是那个议会的审判长和带领议事的那个最高的决定权的人士，而且神也可能会记着神对祭司说话，而且当时的祭司还带着哎，请注意听，你们有没有在读旧约的时候读到说祭司胸前又带着乌灵和土明？祭司身上他也仍然是带着那个乌灵和土明。然后这两个有什么用呢？是这么用的，是说当他决定一个事情的时候，神没有对他说话的时候，他就在这里像两个东西摸来摸去。他到底是摸到乌灵做决定呢，还是摸到土明做决定？这个是不太清楚的，反正就是这两个是做决定用的。还有一群人是谁呢？还有一群人就是当地的这些长老和贵族，由这三群人组成了一个议会，由70个人组成。所以说撒都该人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因为他有很庞大的整一个祭司的家族。而请注意，当时的整一个公会是落在罗马半殖民地的这样的情况下面，他的公会就说他这个公会是什么形式呢？他其实是说有一点像过去的像满洲政府之间的状态，但是呢他这个机构呢有很大的权力。他们有一个最大的权力有什么呢？他们有立法权。大家懂我的意思没有？罗马其实这个政府还是很不错的，他不会干涉你太多的宗教信仰自由和你自己国家的事情。换句话说，他其实是这样的一种关系，是说你的这个犹太的公会，你所有的宗教事务你们自己这一帮人说了算，你们国家的内部的这些事情你们这一波人说了算。所以他们有立法权，有很大的行使他们之间权柄的能力。而因此就是这一个所谓的立法权公会，有你要知道他这个立法权，你知道为什么是由祭司来带领，你知不知道？这个由祭司长来带领的意思就是说， 这一个团体是有神权统治的，因为神对祭司说话，你懂我的意思没有？而这一帮人也认为自己为上帝而代言，他们说，那大祭司该亚法说，现在我们就要判耶稣的死刑，为了拯救这个国家，所以他们认为自己站在上帝的那一边，站在司法权的那一边，要判处耶稣的死刑。但是我们要看，这到底是不是圣经所要表达的？这到底他们是不是真的站在神的真理的这一边？所以我要取这个题目叫做杀死耶稣的司法判决。当然这个题目不是我自己的，这个题目是我参考卡森的这个释经书取的题目，我觉得很核心的表达这个意思。那下面的一些大点呢，是我仍然根据自己的意思来进行一些编排。好，那我们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45节，约翰福音的第45节，一起来念到第54节，好不好？约翰福音第11章的45节，一起念到第54节。好，我们翻到的人，我们一起来读1、2、7。OK， 够了。这个地方，如果你注意看，这个地方叫以法莲，其实并不是真正的以法莲，因为以法莲离耶路撒冷是有点远的。这个地方叫以法莲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的音译很像以法莲，所以把它翻译成以法莲。它实际上这个地方离耶路撒冷只有12里的路。这里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解说。那这里它到底讲怎样的一个故事呢？我先把这个故事的这个脉络先讲给大家听啊，大家这个框架里听这个故事。他说，好些犹太人看见耶稣所做的事情，就多有信他的，也有一些人不信他，去告诉法利赛人的。请注意，这些犹太人都是玛利，都是那个马大的朋友，对不对？马大还是一个社交能人。然后呢，他所看见的事情指的是哪一件事情呢？就是很简单的，就是耶稣使一个已经死了4天、已经发臭的人、已经埋在坟墓里的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所有在场的犹太人都看见了。当他们看见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在他们的生命里面就发生了两种不同反应的对比，对不对？第一种什么？就多有信他的。那么第二种的反应是什么呢？他根本不愿意信他，与这些法利赛人站在一块，对不对？这是两种人面对神迹启示、面对耶稣的态度。所以等一下我会讲第一点，就是人对耶稣神迹的不同反应，这是第一个框架。第二个框架是什么呢？他们去告诉了法利赛人，法利赛人跟祭司长，他们那个犹太的公会就开始有一个开会。他们开会的论点，他们心里很着急。着急你知道他们着急什么知不知道？他说，因为当时有一个他们心里很恐惧的事情，叫做米赛亚热，叫做蝴蝶效应。我们现在就说什么什么什么牌的效应， 诺骨牌效应，对不对？嗯，啊，对对对。那么有的人就说叫做蝴蝶效应，为什么呢？当时呢，动不动就出来有一个人说自己是弥赛亚，他要带领以色列民，带领这个当时的犹太国，犹太国要起义，要闹革命嘛，要跟这一个罗马要那个对抗嘛，其实就是这个意思。而公会这些人，他心想啊，是维稳派，他知道搞不过他们啊，所以说要维稳。他说这个耶稣现在越来越厉害，人们都说他是弥赛亚，如果说他再行些神奇起来，很多人他就要起义了，这个很麻烦，你知不知道？他说如果他起义，我们的圣殿就会被毁掉，因为有罗马人告诉过我们，你们搞宗教，你们内部事情我通通不管。这是比拉多的态度，你们看到了没有？他说但有一点，你们不要给我搞反抗，不要起义，在我下面好好的统治就可以。而这些祭司长他发现不对啊，耶稣这个人行了好些人奇，他说人人都要信从他了，对不对？这个很麻烦啊。他说这个人做了那么多的神迹，我们什么都做不了，人们都跟从他了，他们要起义了，他如果一起义，整个国家就遭殃。他说那我们怎么办？他说那一年该亚法作为大祭司，他经过深思熟虑做了一句话，他既是深思熟虑的出于政治的目的，他同样也是神在这个事情上记着他说一些预言。他说岂不知一人死可以免得通国灭亡，对不对？他的换句话说，让耶稣一个人死吧，他死了吗？就他这里有两个目的，第一，耶稣如果我们把耶稣干掉，那么耶稣就行不了神迹了，就不会造成这种起义，对不对？这个国家就可以免于这种遭灾。第二是什么呢？他说现在下面这种党派的声音很多啊，他说他有他的想法，他有他的想法，干嘛呢？我们要把这种民族精神统一起来，把矛头一同指向耶稣，就是这就是国共统一抗日。如果你读解的话，这就是政治，他们的意思是一样的。有那么多的声音，你懂我的意思吗？那个工会也觉得自己控制不住了，有太多的声音了，那干嘛？他说要看你读经文，他说什么？他说要将神世上的子民都聚集什么归一，他是有一个政治的目的，要将矛头统一对话，要把民主精神凝结起来，他要达到这两个目的。这是该亚法作为带领公会要在司法上判决耶稣的目的。但请注意啊，约翰在这里面他写这段话的时候有一语双关，这个是很重要，这也是这段经文的奥妙之处。所以等一下你们听的时候要注意听，先有一个小预习。那么呢，面对这样的事情以后呢，耶稣有一个小小的反应，就是他要退到十二里外，他不与他们针锋相对，他与门徒相住在一起。所以这是整段经文的整体的大脉络。所以我们现在来讲第一点，人对耶稣神迹的不同的反应。经文就是45-46节，我们再来看经文好不好？再来一次，听我来念。那些看见玛利亚的犹太人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多有信他的，但其中也有去见法利赛人，将耶稣所做的事告诉他们。所以弟兄姐妹，在我开始讲解这段经文之前，我希望大家注意耶稣在前文曾经说过的话。耶稣在拉撒路死的时候，他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你知道拉撒路死了之后，我们不在这里是为你们的缘故，还记得没有？他对门徒说过的话，对不对？第二，当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时候，耶稣祷告的时候他怎么说？他说主啊，现在我求你，我要为我周围的人的缘故，因为叫他信你是说信我是你差来的，对不对？ 换句话说，耶稣的神迹目的有两个目的，第一就是要让他的门徒更加的确认他就是弥赛亚，第二他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有一个目的，就是让在周围所看见的人都相信他耶稣是由上帝所差来的弥赛亚和基督是神的儿子，对不对？而且整一个约翰福音它都是围绕着神迹和这个记号来写的，整篇约翰福音的目的是什么？整卷书有一个目的是要证明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对不对？叫一切相信的人都得到生命，对不对？是不是？而这一卷约翰他也是这样去编排这样的一个神迹，在这是在文学结构上去这样看待这个问题。那么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当耶稣叫已经死的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时候，是叫周围的人看见神迹的人相信耶稣就是上帝所差派的弥赛亚，而且记着耶稣先前开了生来就是瞎子的眼，这些神迹他在不断的在赢得人的心，对不对？无论是在理性方面还是在经历方面，他都不断的在增加耶稣就是基督就是神的儿子的信心，是不是？他前面使一个瘫痪了38年的人起来，一个生来就是瞎眼的人打开，一个死了4天的人从死里复活，是不是他们的理性、他们的经历、他们的情感是不是在不断的在增加？这是一种很自然的一种现象，并且让那些已经相信的人得到确认和鼓励，对不对？当然灵恩派很会使用这一招，这么多哈利路亚阿们，是的，感谢主。但是我想告诉你，我们不是这么去看待问题，我的意思是说让圣经他自己说话。但其实在这里面圣经也有一点像灵恩派这样的用法，他的意思不断的借着这些神迹的故事，只是灵恩派很多的神迹并不是真神迹而已，这是两者不同的，他们用的手法是相同，但是事情的本质却是非同的。那么在这里面要让那些已经相信的人得到确认和鼓励，并以此得到更丰盛的生命，但同时也请各位注意，越多显明神迹，越是让神的人、神的羊听见基督的声音，让更多神的儿女认出自己的父亲，对不对？但与此同时也有另外一些人，他们无论经历的神迹是如何的真实，就是在他们眼前，他们刚硬的心还是毅然决定的拒绝基督。你想想，神这耶基督真实的向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对不对？他们真的亲眼看见是那个生来就是瞎眼的人眼睛得开，那两个兵丁他真实的看见天使被吓趴在地上，他们仍然不愿意相信。不是他们的理性不相信，你懂我的意思没有？是他们的心不愿意相信。弟兄姐妹，因此耶稣所做的事情，我们会在这里将看见人不同的反应。第一是什么呢？一些犹太人的归信。为什么？第一种就是说就多有信他的，请注意听啊，在约翰福音里面，在我想说啊，在约翰福音里面，我们不能通过信这个字看出这个人到底是真的信还是假的信。在约翰福音这个信字都用的就是那种信，但并不能确定他就是真的信还是假的信。我们必须要通过上下文来决定这个人他到底是不是真的信还是假的信。但是呢，作者通过这里的对比让我们看到他这里的信好像似乎是真的信。为什么？因为他下面被对比的那个人是那些人是不信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认为他们这些人的信是真正的信，不是因为不仅仅是停留在神迹上，跟那些无柄二语的那些人是不一样，他们是在神迹的背后，他们认为耶稣真的是基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什么呢？那些一些不信的人，一些犹太人的不信，但
请注意听啊，就是同样与那些相信的犹太人一样，是同样经历耶稣使拉撒路复活的神迹，但这些人不信的人却选择站在法利赛人的立场上。请注意听，我这个是什么意思？
在这里我有些假设，但这个假设一定是真实的。第一，这些人是不是都是马大的朋友？都是马大的朋友。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弟弟死了，他们过来看他，对不对？他们是同一个圈子的，他们的社交群体，他们都经常在一起聚餐、吃烧烤、喝啤酒，啊，是同一个群体的人。第二，他们是不是都同样看见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是不是？是的。他们是不是都同样从耶路撒冷下来？他们是不是都同样相信旧约圣经？他们是不是都同样以摩西为荣，以亚伯拉罕为荣，以遵守律法为荣，受割礼？他们有极其同样相同的背景、生活方式和宗教理念和教育程度，但为什么同样是因着信，是面对同样的事情，截然有两种不同的反应？在这里面，我希望大家带着这个问题去思考，到底是什么使他们有这样两种不同的声音和相信。所以弟兄姐妹，在这里我有些简单的应用。人听见神的话，就是说人面对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有两种不同的反应，那么今天对于人听见神的话也是一样的。为什么呢？神的羊一听见神的声音就会回转过来，他越多听，他有越多的机会听见，他就会越相信。而另外一群人则无论是谁讲，讲得多么的动听，讲得多么的巧妙，不论是谁过来讲，同样无法使他们的心归信。这是我第一个应用。第二个就是我刚才讲的，我要记着前文那个拉撒路的例子，用拉撒路身体的死来表明我们灵里的真实的状况。弟兄姐妹，先前那些未相信的犹太人在灵里面如同拉撒路一样是悄然死寂的，在那些相信和没相信人的之前，他们都是悄然死寂的。人在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之前，他的心灵属灵的生命就如同拉撒路已死的身体，是悄然无息的。对于耶稣的认识，就是基督，就是生命的主，有一块大石头挡在坟墓门口，对不对？拉撒路死了的时候，有一块大坟墓挡在他的门口，把那个坟墓的门口封住。而那些无论是刚才的那些犹太人，所有的犹太人在没有认识耶稣之前，在他们的心门口也有一个巨大的石头把他们挡住。那么如果不是主挪开这个巨大的石头，拉撒路就没有办法从里面走出来，对不对？之所以有些犹太人会相信耶稣是基督，是因为耶稣借着圣灵已经挪开他们心里头的大石头，而这些大石头就是我们内在本身刚硬的心，也就是在耶利米书说的，神啊，求你除去我的石心，对不对？这个石头在人没有相信耶稣之前，所有的人都有一颗很巨大的石头把我们与这位永生的神相隔绝。那么当神挪开石头以后，让拉撒路出来解开就走。基督让拉撒路的身体出死入生，基督也记在我们内住在我们的心里面，使我们相信耶稣是基督。所以弟兄姐妹，所以真正会促使我们
相信自己，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不是我们自己，乃是神和基督圣灵三一神的真神，对不对？同样的经历，同样的背景，我们同样在一个单位，同样生活在温州，同样接受九年义务教育，同样是男的是女的，我们同样有父母相信，同样有一些父母不相信，为什么是我相信了？我们所有人的真实的生命都如同那个已死的拉撒路一样，在坟墓里面悄然动机，对于神毫不感兴趣，一点儿也没有滋味，是神挪开那个坟墓的门口，挪开了我们这个刚硬的心，让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使我们相信真正改变我们的是神，真神他自己，不是拉撒路从里面走出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第二，我要对一些人说话，另外一些已经让神的道进入你心的人，我的意思是，有些人，那些看见神神迹的人，他的头脑和他的心里不可能丝毫不动，他会去思考，但是呢，他仍然故意去抵挡。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有很多来到教堂聚会的人，他们听见神真理的人，他们也感觉神的道已经有一点进入他的心，但是他故意去抵挡，这就会变成那些去告诉法利赛人的人一样，让你的心变得更发的刚硬，以致你的立场，以致因为你有一个立场，使你无法愿意接受真理和摆在眼前的事实。第二，我要提醒一些我们在座的一些基督徒，如果我们没有敬重我们所听见的福音，我们的心就会随流失去。如果你仍然认为福音也不过如此，弟兄姐妹，我略略的发现在我们教会成员当中有这样的危险，不要这样子，要警醒你的心，免得你随流失去，要面对更大的审判。因为我们的心会使我们变得越来越刚硬，如果你不敬重你所听见的道，你的心会越来越刚硬，你无形当中会生出那个原先那个已经被挪开的大石头。现在我们来进入来讲第二点，杀死耶稣的阴谋与吊诡。很多人第一次听到吊诡这个词觉得比较难理解，那吊诡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很反合性，大家懂我的意思没有？就是说你这个事情看上去是这样的结果，其实绝非是这样子，往往是与它的另外一面发展，这是它的吊诡性，就是它的反合性。那么首先我要讲为杀害耶稣的阴谋和吊诡性，首先我要来讲，第一是为个人和政治的利益而并非真理。这些人为什么要杀死耶稣？原因并不是为真理，他们是为个人和政治的利益。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听我来念47节到53节。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公会说，这人行好些神迹，我们怎么办呢？若这样由着他，人人都要信他，罗马人也要夺我们的土地和我们的百姓。内中有一个人名叫该亚法，本年做大祭司，对他们说，你们不知道什么，独不想一人替百姓死，免得通国灭亡，就是你们的益处。他这话不是出于自己，是因为 本年他做大祭司，所以预言耶稣将要替这一国死，也不当替这一国死，也要将神世上的子民都聚集归一。从那日起，他们就商议要杀耶稣，就是他们要决心，下定决心要杀耶稣。首先我们来看，我要让大家知道撒都该人和法利赛人在神学观点上，在神学观点上有很多的分歧，一个是相信死人复活，一个是不相信死人复活。那么当这些人为了同样的目的，就是杀死耶稣，他们可以在一起很好的友好的合作。在这里希望大家首先来看 看这句话，我要解释这里有一些词。他说这人行好些神迹，这是什么意思呢？弟兄姐妹，那70个人在一起，公会的这群人现在并不是质疑耶稣是否真的行了神迹，懂我的意思吗？起先那个瞎子，他开了那个生来就是瞎眼的人，他还去询问那个瞎子，他到底有没有开了你的眼，对不对？现在他不太质疑了，不用质疑，因为他知道这个人真的能行神迹，他不再质疑耶稣是不是行神迹。为什么？到后面发展的时候，他觉得他要把拉撒路都一起杀掉，要毁尸灭迹。他们现在不是怀疑耶稣会不会行神迹，他们现在已经确认耶稣真实的行了神迹。请注意啊，这是犹太公会最高级别的这些最高级的人形成了统一的认识，他们认为耶稣是绝对能行神迹的。第二句话他是什么呢？他说我们怎么办，对不对？他说我们怎么办，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更好的翻译是指我们什么也没有行，我们什么也行不了。他的意思是说这个人真实的行了很多的神迹，叫做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这是我们都知道的。而我们这一群人，70个人在一起开会的这一群人，认为自己最有身份、最有知识、最有威望，站在真理这一方的人，什么都做不了，很尴尬吧？然后呢？所以在这里，我首先有一个观察，就是这里的犹太公会有一个正确的观察，他观察到耶稣确实行了好些神迹，而我们连一件神迹都未曾行过，对不对？这些人的头脑，这些聪明人的头脑里面，他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但请注意，这个事实并非给他们的生命带去任何的警惕和反思，是不是？他们在头脑里面都很确认这一点，但是并没有给他们的生命带来很多的反思和震撼和帮助，在永生的路上只有给他们带来了拦阻，没有带来了帮助。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有些小反思，今天一些人听见圣经的真理，他认为圣经真实的与其他的文学著作不一样，对不对？他承认，甚至在一定的程度上他也觉得自己有罪，但这些并没有真正的促使他们真正的去依靠基督。正如公会之人，他承认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今天很多教会的内部人士，他们认识耶稣可以行很多的神迹，但他们正如公会之人一样，他们不会真正的去依靠这位基督。这是今天很多教会内部人员的生命的真实的状况。弟兄姐妹，你要问自己，你是不是这样子？ 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情很有可能同样发生在你身上，你也可能对我真的是很坏。对，圣经讲的真好，但其实你真正的你并没有相信，其实这位耶稣他可以解决你的罪的问题。在这里面我们再往下面看，他说第四十八节，他说若由着他人人都要信他。我这里先点出一个字，人人啊，我没有做很详细的神学考察，但是我要对一些观点进行否击。我们常常用一个经文，他说耶稣，他说神说我愿人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所以很多人就拿着这节经文说神就是要让每一个人都得救，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在这里你看人人这些公会的人他相信不相信，是不是？我希望大家去思考，就这个意思。有时候你理所当然的认为那个是这个意思的时候，你看看这里是不是这个意思，不能这样说。所以说我认为那里的人人跟这里的人人是同一个意思，就是希望大部分的人，对不对？是指那个群体而言。这是我在读经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是很，如果把这个地方和那个地方平行去看的时候，你就会很清楚的看到这个事实。那么他说这样由着他人们都相信他，罗马人就会夺我们的土地和我们的百姓。这里我刚才讲过，这里有一个非常具体的犹太背景，米赛亚热是他们当时的当局，犹太公会和政府，他们非常害怕民众起义事件。当他们的民众一旦起义的时候，他们，我估计犹太那个罗马人讲过，如果你再起义的话，我把你圣殿都要拆掉，我要掳掠你的人民，我要拆毁你的国家，我要侵占你的土地。他们肯定是恐吓他们这样。我估计罗马人也真的会这样做。因此，当他看到这些民众越来越多的因着耶稣的神迹而相信耶稣的，他很害怕这种带来民众的混乱，所以说现在维稳的军费很高嘛。就这个意思是一样，他们也很愿意用来维稳，但是所以说他们担心圣殿被毁，因为他们现在是半殖民地，他们想如果我们起义，整个城市将会被毁掉，我们的整个人民将会被掳掠，土地完全被侵占。请注意看啊，这里听起来他们好像是很为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利益考虑，对不对？挺好的，但请注意听啊，我要现在带你看第五十一节，他说，第五十节，就是你们的益处，请注意听啊，他们所做的这一切背后都是为自己的利益，这就是政客。你要民主，你要知道政客从来不会为国家民族考虑和人民考虑，政客永远只为自己的利益考虑。他们是典型的政客，他们光冕堂，你知道希拉里和这个那个什么什么普的，他们动不动就是说我们让我们的美国更加的伟大，是不是？ 你看出来了没有？他们每一句发言都是说这句话，他们但是他们的背后就是无非就是让自己当选了。他们也是一样，这些人他们在一起开会的时候也像他们那样子为光冕堂皇，为国家，为这个东西。他们实则害怕的是如果说这个当局被动摇掉，我就失去了我现在所站的位置，我记得这些位置，这些给我带来的金钱名利和荣耀和财富，他们担心的是这个问题。所以弟兄姐妹，他们的心理活动是什么？他们的心理活动说，他们当时的心理活动是这样想的，这个人必须除掉，要不然会危害到整个国家和他个人的利益。请注意，祭司长是带领公会，是神权统治的模式， 是代表神来处理这个国家信仰的事情。他们本来说是要极大的维护真理的团体，他们在此时并不是真正的按真理去行事，请注意听啊，按照最理想的状态是，他说他应该思考，这个人行了这么多的神迹，他是不是基督啊？我们应该带领我们的民众去认输我们的基督，对不对？这是最理想的状态。但是连最糟糕的底线他们都没有做到，他们如果要真的要判耶稣一个人死刑，他们应该说这个人有什么罪啊，对不对？他说不对，他因为为了整个国家，为了我个人的利益，他必须得死，是不是？他们连最后的底线都破坏了，他们根本不在乎这些，完全是出于政治和个人利益的考虑。弟兄姐妹，在这里我有一些简单的观察，政治常常和你的个人的利益挂钩，往往与真理事与妄愿违。政治是和他个人的利益有关系，和真理往往事与愿违。所以很多时候政治不是为真理服务，而是为个人的利益服务。正如政府提出让我们的信仰去服务我们的中国梦，这里就是典型的用我们的信仰去服务于政治。在这里我想做出一些区分，作为信仰的团体群体，我们聚集成为教会最高的目标不是服务于任何一个政治体系，我们乃是唯独当当的以服侍基督为我们最高的喜乐。但作为基督徒个人，作为中国的公民，我们有责任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好公民，努力促进社会温馨和整洁卫生。我觉得在个人的使命上，作为公民，同样在这里我也要说明一点，信仰不是为了服侍政治的，所以这也是我们教会为何不参与三字的次要原因。还有一个提醒，就是不要让基督徒被人家利用，成为政治群体被人利用。我知道政府很担心这样的一些反华势力，我想今天的一些很反华势力者，他们也会炒作一些新闻，利用一些舆论误导一些基督徒，因为基督徒还是有梦想有理想有正义感，他们就要错误的使用这些媒体，使我们成为这样的，就是说成为网络的愚蠢的冷暴力。所以我们大家懂得要分析，我们并不是一直在报共产党一些不好的事情，你认为他讲的就是对的，他就是真的，因此我就要转发，大家懂我的意思没有？你要想这对于我们的国家有什么益处吗？这对于我们的信仰有什么益处吗？这有利于党和群众之间的关系吗？我想我们要警惕。但是对于这些不公正的事情，不公平的事情，而且有时候我们要多一点的求证，但是我要警惕大家不要沦为他人的工具。这是今天很多人在做的一些事情。第二，我们要进入我们很精彩的部分，大祭司预言的现实性与吊诡。我要分两个方面，我要先讲现实性，第二个方面我要讲吊诡。该亚法与比拉多是同一时代的人，其实就是说比该亚法做祭司，比拉多当省长，但他们两个人一同被免职，在历史上是这样子的。然后呢，该亚法的岳父过去也做大祭司，那么该亚法 做祭司大概是什么时候呢？是主后的18年到主后的36年，正好是在耶稣基督定十字架这段时间嘛，对不对？那么请注意，他说啊，在这里面我要先解释第51节，他说 这里他说49节有一个本年，对不对？51节有一个本年，对不对？这里的本年最好的翻译是怎么翻译呢？就是说最难忘的那一年，最难忘的那一年。他意思是说，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那一年，对于该亚法的做祭司而言，是他的人生当中最难忘的一件事情。在这个时间段，对于犹太，对于整个世界而说，这一那耶稣被钉那一年的那一年是最难忘的那一年。所以有人说公园因泥而以风水岭嘛，那一年真的是最难忘的那一年，因为耶稣就在那一年为人类的罪钉在十字架上。这是一个小小的翻译。然后你知道大祭司怎么说话，他说对他们说，你们不知道什么。换句话说，他们在讨论的时候，他说，哎呀，这个人这么厉害，我们的人民都要听从他了，我们该怎么办怎么办。他说，你们知道什么，就这个意思，就这句话。有历史考证，撒都该人哪怕对自己人说话都是很粗鲁的，很粗俗的。这里也表现出来，你想想，在最高级别的地方开会，他说你能知道什么，你看看这种态度啊，我是很真实的把这个东西表达出来，他就是这样子，这句话就这个意思，你们知道什么。他就说，现在看我给你们指条明路。他明路是怎么说呢？他说，独不想一个人替百姓死，免得通国灭亡，就是你们的益处。他的意思说，我告诉你，现在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要把这个人弄死，要不然整个国家就没有救。你要想救这个国家，你想保住你们的利益，就是要让这个人死。这是他作为最高的那个权力者所发出的那个计划。所以弟兄姐妹，约翰记录这段话有一语双关，你要注意听啊。其实非常有趣的是，非常有趣的意思是什么呢？该亚法以为自己在说，他以为自己知道在说什么，其实他不知道他在说了什么，对不对？为什么这样说呢？然后呢，约翰在记录这段话的时候，他就把这种一语双关的东西表达出来。首先我要告诉大家，在圣经还没有完备的时候，神仍然会记着大祭司说话，正如过去神记着施洗约翰的爸爸说话一样，是不是？那么非常有意思的是什么呢？那个该亚法他其实不知道自己在说一些预言，但神却记着他基于政治的个人利益的因素，使他完成神预言的传递。请注意听，该亚法是因为基于自己历史的政治的因素考虑，他认为自己很聪明，是政治家，想出了一个办法来解决这个困境，而实际上他在完成了神记着他做大祭司职圣的这样的一个角色，而完成了他上帝话语的传递。那现在我们来看，首先我们要从该亚法从政治的现实性去考虑，就是说该亚法他考虑问题就是很现实性的，就是从政治的角度去考虑。他作为最工会最高的领袖，面对这样的困境，他想最理想的状态就是让耶稣死掉，因为耶稣现在已经造成很大的弥赛亚热，现在我们把他杀掉就可以平息这场混乱。如果任由这个耶稣再行什么神迹，估计啊必定会惹出什么祸乱或起义的事件，对不对？到时候罗马人又会对我们进行镇压和战争。如果我们可以让耶稣一个人的死可以让整个国家免去这个祸患，这是很好的办法。所以弟兄姐妹，在这里面请注意听啊，他说独不想一个人替百姓死，这个词 很有意思。为什么？因为第一，他是祭司，他用的是一个献祭的用词，是一个替代的意思。换句话说，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他的意思就是该亚法的意思就是说，让耶稣成为替罪羊。在政治上常常有替罪羊，在中国历史上，那个慈禧太后常常让下面的人做这个替罪羊。那么该亚法认为啊，让耶稣替整个国家和整个百姓而死，完全是基于政治性的，并且民众里面又有各种不同的说法，民间有不同的势力和党派，意见不一。如今可以记着杀死耶稣这件事情，可以把所有党派的势力统一起来，把矛头统一指向耶稣，这完全是该亚法政治的设想，对不对？这是他出于政治的考虑。但现在我们来谈谈吊诡的地方，请注意听啊，该亚法是出于深思熟虑的政治考虑，该亚法基于政治而无情的说话，你知道吗？他说让耶稣一个人替全国死，他没有带着丝毫的感情，他同样，请注意，同样神在他无情说话的时候也将自己的真理表明出来，因为神使用了该亚法的职分而没有使用该亚法这个人。如果真的使用该亚法，仅仅是个傀儡，如同巴郎一样，对不对？还记得旧约那个巴郎吗？神使用他说话，但神从来不使用他这个人。其实那么，所以祭司认为耶稣是为犹太的人民和国家脱离这个罗马的死，就脱离罗马的这个，就说为，换句话说，祭司认为耶稣是为犹太人、为犹大国家而死亡的，对不对？请注意听啊，而上帝确实是记着这个话告诉世人一个真理：你们把耶稣钉十字架是为了挽救犹大地上的国和地上的民，对不对？换句话说，他让耶稣死掉就是为了挽救犹大国嘛，这个国家不要，圣殿不要毁掉嘛，这些人民不要被掳掠嘛，对不对？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的，约翰在这里要我们告诉我们的是一个更重要的一个目的是什么？是指基督被钉十字架，实则上是为了更多的百姓和更大的国。你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大家请注意，按照祭司的计划，耶稣要成为犹大国的替罪羊，但上帝在这件事情上有更伟大的目标。耶稣在十字架上不是为地上的国而死，耶稣的死不仅仅是为犹大的百姓而死，乃是为所有被称为他自己名下的人而死。请注意听，在这里面祭司所说的这百姓和这一国，在以后的经文里面被基督徒称为教会，你懂我的意思没有？我的意思是指，按照正统的基督徒来说，他的理解说，在经文里面，该亚法说，你预言耶稣替这一国死，替这百姓而死，这里的百姓和一国就是指教会，这就是一语双关的意思。保罗这样，约翰这么写，就是要让我们知道，换句话说，弟兄姐妹，从我要让你们明白，从公会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件极其邪恶的事情，对不对？因为公会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而不择手段，但我们同样在这些最不公正、最不圣洁、最不恩典的事情上，却看到了神最圣洁、最公义、最恩典、最伟大的计划，就是神所有的子民因公会邪恶的做法，我们的生命仍然可以得以得救，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这就是吊诡的地方。
在这些最邪恶的事情。该亚法是为了拯救他地上的国和地上的民，他是为了自己的自私和利益，他要把耶稣出于政治性的目的钉在十字架上。但我告诉你，耶稣真正被钉死在十字架的目的并非政治性的，不是为犹大地上的国，乃是为所有那些他自己所被选择的子民，被预定得救的子民，那些教会的真成员，那些真正归正的基督徒，为他们，为神的国，为他们能进入神的国而钉在十字架上。在这件最邪恶的事情上，最不公平的事情上，最令人糟糕的事情，看到了最恩典弥足珍贵无法无以伦比的价值，就是耶稣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让我们可以得救。这是他之间吊诡的地方。
所以弟兄姐妹，我要再让大家看到献祭这个词是代替祭的献祭。我要从这个代替性的献祭来做一些教导。该亚法是从政治的角度看，而约翰是引导大家，是 让读者去耶稣是被杀的羔羊的角度去看。
该亚法说耶稣是替罪羊，约翰要引导大家说耶稣是看那背负世人罪孽的羔羊，神的羔羊，这个角度去看这个问题，因为他也是用替代性的这种牺牲的这种献祭的被杀的羔羊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的。约翰要引导我们，所以在这里面，我们要问耶稣到底是怎么样替我们去死的呢？所有的人认为耶稣是为政治而死的，其实不是。耶稣他心里很清楚，他只是记着这样的历史政治事件完成他的救赎目的。他知道他怎么死，他要如同那个代替以撒的羔羊而死，对不对？按理说该死被献上去的是那个以撒，但实际上是耶稣被献上。按照神公义的律法，不仅仅我们与神的国没有份，还会因为违背神无数的律法要承受神的刑罚。这里的刑罚就是如一头羊羔要被牵到宰杀之地一样被宰杀。弟兄姐妹，按照神的律法，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如同羊一样被牵到宰杀之地。按照神的律法，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如同耶稣一样在十字架上承受如阴间般的痛苦，因为父的愤怒在我们身上，我们的肉身要承受痛苦，我们的灵魂要承受永恒的刑罚。那什么叫做代替性的牺牲呢？是由耶稣基督他替我们承受这样的刑罚。耶稣就像一头羊被宰杀，耶稣在十字架上承受了我们嫉妒、奸淫、口出狂言、作假见证、骄傲、自以为是，为我们的这些罪而钉在十字架上。弟兄姐妹，耶稣就是为我们这些承认自己罪而依靠耶稣的人而钉在十字架上，为他的百姓承受了他的刑罚，并且为他们赢得了进入神国的计划。所以在这里面，我要对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有一些应用。我想对非基督徒说，
这是我不断强调的核心。你知道你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吗，朋友？你最大的问题不是成绩不够好，不是上错了培训班，也不是考不进一中，也不是学区不够好，不是没有家温暖的家庭，不是以后你在社区像在江滨路没有别墅，或者说怎么样子，也不是说你不能拥有完美的爱情，或者你长得不够高。你知道你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吗？是你有罪，你在得罪神。你如果你不相信耶稣，你就要像耶稣一样自己去承受罪的刑罚。但请注意，耶稣会从死里复活，他会回到父的右边，你不会，你要永远都落在地狱里面，在那里没有爱，只有愤怒，只有公义，而且永远活着没有希望。所以你最大的问题不是如何提高成绩，你最大的问题不是要寻找女朋友，你最大的问题是你要寻求这位耶稣。你说，耶稣，我没有办法解决我的罪，我需要依靠你。就像撒该，就像我们那个读路加福音十九章一样，他说什么是信耶稣，就是你真的去依靠这位耶稣，你承认你的罪。他说，主啊，我若讹诈了谁，他承认自己的讹诈，但他再次做出改变，他说，主啊，我就赔他四倍，我把我所有的一半分给穷人。我也鼓励你在耶稣里面得到真正的安稳。对于基督徒，我有些话说，弟兄姐妹，让我们仰望十字架上的爱，让十字架上的爱激励我们为基督而活。你要注意，耶稣基督为教会而死，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你不仅为基督而活，你要为教会而活，因为耶稣基督是为教会死的。所以弟兄姐妹，你要反思自己，最近在福音这个事情上你忠心吗？你有忠心的向人传讲福音，见证神的国吗？和神的义吗？你有忠心的把教会的事情看成自己首要的事情吗？在很多，我要对成员说一些话，在很多非成员、预备成员身上，我更多看到他们的热忱和他们的努力。所以我鼓励成员们，我们要加油。我们有点随流失去，我们没有尊重我们越发所听见的道，我们开始慢慢的退后，我们忘却我们的盟约。你知道什么叫做主啊，让我回到你那起初的爱吗？我现在明白了什么是起初的爱，我昨天才明白，原来起初的爱更好的翻译是，主啊，不要让我忘记那上好的爱。因为耶稣为我们而死，为我们教会而死，那份爱是上好的爱，让我们聚焦这份上好的爱，为他而活。最后我们来看第三点，耶稣的应对很简单，五十四节，耶稣不再显然行在犹太人的中间，就离开那里往旷野地方而去，到了一座城名叫以法莲，就在那里和门徒同住。在这里我讲两点，第一，耶稣不与他们针锋相对；第二，耶稣与门徒同住。弟兄姐妹，耶稣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每次偏知山游虎偏要虎山行，
在这里面，经文最大的要表达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不是耶稣自己要上那个世上的法庭，没有世上没有哪一个法庭可以审判耶稣。你要注意，当犹太人要抓耶稣的时候，耶稣嘛要回避的时候，没有人可以抓他，你看到了没有？没有人可以把他怎么样。但是呢，下文说，57节说逾越也近了，有许多人上耶路撒冷。耶稣他只是要退开这段时间，他要为自己做最后的准备，就是第三次上逾越节，死在十字架上。这里的意思是说，我再说，如果不是耶稣自己要上法庭，没有一个人可以让耶稣，没有一个法庭可以定耶稣的罪。因为这是经文很简单的表达，所以讲经文所讲的不要讲很多的应用怎么样。第二是耶稣与门徒同住，很简单，在耶稣死的时候，耶稣他花很多的时间跟他的门徒在一起。他不是说我要死了让我静一静，当然他有时候他也会静一静，他清早起来去到旷野，那他在这里的时候，他要培育他的门徒，他要花自己最后的时间跟门徒在一起，将他的真理慢慢的教导他们，与他们培养很重要的一些感情。所以弟兄姐妹，这也是鼓励我们的教会弟兄姐妹要多多的在一起，我们要学像耶稣，我们要花时间，我们愿意花代价的去做这样的事情。感谢神，我希望在这种吊诡的这种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神的计划非常的美妙，神的救赎非常的奇妙。感谢神，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啊，谢谢你将这样的一些经文赐给我们，主啊，让我们明白你的计划是何等的美妙，主啊，但是我们又是何等的软弱和退后，主啊，求你用你那上好的爱来激励我们，让我们越发的明白你真理的重要性。主啊，我们也常常会基于政治的考虑，个人利益的考虑，我们没有常常站在真理的这里个角度去考虑。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聚焦在你的福音上面。谢谢主，赞美主。主啊，求你。